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20年2月9号，星期天，农历是正月十六。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哎，你好。
师傅您好，弟子跟师傅请安。
嗯，谢谢。
嗯，师傅，我帮同学们问一点问题，然后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不让师傅背。就是有一个师兄，然后他梦到有人进房间，很喜欢的，然后摸着他的脸，就双手摸着他的脸，他想问这是他自己的妖精者还是房子的妖精者？
这很难讲的，要看的他当时的感觉。如果这是个善灵的话，那应该是他自己的妖精者。
哦，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这种就是21张这种可以吗师傅？
可以的可以的。
哦，好好，
他不会搞他的。嗯，
哦，好的。还有就是有一个师兄，因为现在就是他是开酒店的嘛，然后直接就停业了，然后他亏损了很多的钱，就是后面的影响比较深远，他就想问他现在打算裁员，裁一半的员工的话，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解决之后要怎么念，或者怎么念经会比较顺利，不要太跟人家结冤结。
像他这种嘛，你要记住了，你开、开那种酒店的话，混的东西嘛，的确是冒风险的呀。嗯。
嗯。
啊、
我不是，他是那种就是住宿的那种。
啊，就住在酒店，裁员呀，没办法的呀，这个大家都能理解的呀。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这个。
那他姐姐就。
姐姐就嘛，经常念呀，天天要念的呀。跟别人结、
哦、
冤结要天天念的呀。嗯。
哦，好的，
明白吗？
好的，感恩师父。 还有就是请问家里可以养，可以用水养梅花枝吗？
可以。
哦，那想请问师父，磕头是可以消业的，护法神会记录，那可以许愿磕多少个头来消除某方面的业障吗？可以这样求吗？
你头拼命的磕当然会有效果了，那你要当心了，你要是磕得太重啊，什么你血压高啊，或者头痛啊，这种也是要当心的呀。
嗯、
因为任何事情啊，你不能说是说我啊拼命的磕头就能够，最主要修心还是修这个心呀。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嗯。
好，那他磕头的时候一边按计数器一边磕头的话，这样如理如法吗？
啊，那不行，那不行。
哦，不行，就不要用计算器、计数器计算这个磕头的数量，
啊、
不要去这样。哦，好的，感谢。
用不着的呀，你就诚心诚意多磕几个嘛就好了。
哦，
或者心里知道就好了呀。
哦，好好，感谢师傅。还有就是同修一家三口，他们平常上香的时候，家里的佛台会横着放，会放不开三个拜垫，然后呢，同修就在前面上香，爸爸妈妈在他后面形成一个三角形。那他们这样磕头的话，他会帮父母亲背业吗？
应该不会的。嗯。
哦，家里就没有关系，对吧？
没关系，没关系。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的腿不方便，平常他需要坐轮椅，然后别的同修怕他不方便，给他结缘了一个微波炉，放了2-3个月之后，这个同修没有怎么用。昨天这位同修梦到微波炉爆炸了，请师父解梦。
微波炉爆炸了？
嗯。
要当心了。有一件事情，被揭发出来了呀。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桃木梳子能不能用呢？
桃木的梳子啊？
对，
可以，
头发
可以。
哦，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昨天放生了一只12公斤的甲鱼，晚上梦到很多大的乌龟蛋，但是都是黑色的，现实中乌龟蛋应该是白色的，请师傅解梦。
嗯。黑色的是吧？
嗯，
延寿是延寿了，身体不好呀。
哦，
延寿是延寿，如果白的嘛就是身体好，如果延寿了之后、这种蛋是延寿的呀。
嗯，
但是如果延寿的不好的话，那就说明他身体不好呀，乌龟蛋嘛就身体不好。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个就是关于小佛台的问题，有就是他那个小佛台的桌子可以正对着同修的床尾吗？他是自己睡，然后是单人床。
正对着什么床尾啊？
就是我们就是师父您现在说那个小佛台，就是一个香炉、一张菩萨像的。
对，
可以吗？
可以的。嗯。
哦，可以。好， 那就是师傅开示过上大号之后要15分钟才能上香，那么上大号之后小佛台是否也要间隔15分钟之后才能上香或续香呢？
那用不着。
哦，用不着。好的，那家里大佛台用的香，
其实小佛台就是一个随缘的佛台，
就是
一个流动的一个佛台。
嗯，
明白吗？
明白。好，感恩师傅。还有家里大佛台用的香比较长，也比较粗，小佛台的香炉小，可以用细一点、短一点的另外一种檀香吗？就是跟大佛台的不一样的，细一点、短一点的，
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哦，都可以。好的，那还有就是关于擦香炉的问题，就是有的同修他们现在是手上拿着香炉，然后一边逆时针的一边逆时针的转动香炉，然后拿着布在顺时针的擦，请问这种方法对吗？
可以，就是说就是要不能烧香的时候呀。嗯，
对，但是他香炉他手上一个手拿着布，然后呢布的时候是顺时针擦，但是香炉它是逆时针转的，这样逆时针转也没
有。不要去转香炉呀，自己手转不就好了吗？嗯。
哦，就是光拿着布的那个手顺时针的擦就可以，香炉不要动。
不要动了。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嗯，还有就是同修有一天觉得头晕，睡觉的时候梦到婆婆站在她的床尾，好像在她床上放满了针，同修很害怕想拔掉针，但是她身体又起不来。过一会儿他先生在梦里出现了，说你对我妈妈很说你对我妈说你现在特殊时期不能这样，现实中做梦人在怀孕期间婆婆对她很好，很顺着她，请师父解梦。
她跟婆婆有恶缘呀。嗯，要叫她念姐姐咒。嗯。
哦。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母亲2019年过世不到一个月，他梦见又把母亲的尸体烧了灰放在骨灰盒里，同修抱着骨灰盒到母亲坟前，有个声音说要给隔壁左边那个坟14张，他想请问该怎么做？
就给妈妈再烧呀。
是给妈妈的，就是给妈妈名字再烧14张。
对呀、啊，就给他妈妈名字烧就可以了，不要去讲隔壁不隔壁的、
哦、
有人问他要小房子呀。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清晨梦见家门口点了两盏大油灯，请问是什么意思？
清晨家门口点了大油灯两盏吗？菩萨来了呀，他家里。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同修梦里有提示说要给他在世的姐姐念小房子，但他姐姐现在他不信佛，不可能做改名声文。他姐姐有2个名字都在用，那他不确定他姐姐名字的话，他要给他姐姐念小房子的话该怎么写进赠？
就他平时用的那个嘛就好了。
他两个都在用，那
两个人随便找一个就好了。
随便找一个。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还有就是同修梦到有一个孕妇走得挺快又挺轻松的，看起来不像真的怀孕的样子。后来发现她是假装怀孕，她把肚子里假的东西扔掉就走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做梦人以前她是超度过孩子的。
那她是这个超度应该失败了。嗯。
哦，
本来应该投胎投到这个女的肚子里的，没投成了。
哦。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是，学佛3年半多了，开始念经还可以，最近有1年半左右，他有同修念经老是不顺畅，像结巴一样老是卡住，用了很多个方法效果都不是很明显，特别是在念心经往生咒的时候卡得很厉害。经文组合的话，经文组合里面的心经要念1个小时左右，你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啊师父？
很简单咯，你过去念得很顺，现在念得不顺了，杂念太多呀。
嗯，
哎，
他就特别念心经和往生咒的时候。
对呀、啊啊，你一个是杂念太多，念不下去；还有一个追求快，没有质量，护法神也会惩罚的。像这种不让你念的这么快，让你念不下去，实际上就是惩罚你呀、啊。因为你乱念的、
哦，
念得快，你漏的太多了，护法神看不过去了、
哦。
嗯，
原来是这样。
嗯。
哦，好的。还请师傅就是解梦，就是他梦在老房子那里马路上骑自行车，这个师兄老婆也在一起，天很黑，好像到一个像农贸市场一样的，他拎着一筐子切成小四方块红的肉，那请问师傅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肉啊？ 吃肉啊？
啊，
那不好，犯戒。
哦，那这个也是前面那个师兄他做的梦，那是不是他这个经文跟他这个就是吃素这方面也是有关系？
绝对的。
哦。
所以让他念不快，应该他吃了荤肉边菜的。
哦，吃素不干净。哦，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有同修梦见身边一个同修是宵夜再来，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宵夜再来嘛，到这辈子到人间来去还债的呀。
嗯。
宵夜嘛，就是还债啊。
嗯，那现实中这个同修他平常心脏不好，身体不好，念经也经常念不动，就是他就一直也是在宵夜的一个状态。
悲业。
哦，悲业。哦，好的。
他没还清楚，他就会身体不好。还清楚了之后，他就会走掉了。
哦。
给他个人的身体，就是让他来吃苦的呀。
嗯。好。师傅，还有关于小佛台的那个高度多少为宜呢？
小佛台高度随便的，一般的桌子都可以，
就是写字台这么高的都可以，
你坐着
吧，
你坐着菩萨像不要低于你头目就好了。
哦，好的好的，白师傅慈悲开示。还有就是一般人都是有侥幸心理的，往往就是这种心态会导致很可怕的后果。从佛法上怎么理解侥幸心理的深层次原因呢？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呢？
侥幸心理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思维模式。
嗯。
一种思维模式呢，就是当一个人在判定一个事情能够成功与否的时候，他会有两种心态出现。一种是成功了怎么样，一种是失败了怎么样。对不对啊？那么在成功和失败的当中，他才会产生一种侥幸的心理。因为他觉得成功希望万一不大怎么办。对不对啊？那他需要一个侥幸心理来陪伴。那么当他觉得这个事情失败了，他又怎么办？他又希望有一种侥幸心理来陪伴。而这种依托的这种心理状态，在心理学上就称为一种依附的心理状态，就是依附在成功和失败当中，依附在一个自己认为能够解决问题的一种支柱上，精神支柱上。那么就是一种侥幸心理，就是万一失败了我还有这个呢，万一成功了我更好，我能更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种就是侥幸心理。所以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就是因为他在没有做足他的功夫使他失败，因为他存在的一种侥幸心理。那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抽烟的时候他有一种侥幸心理，医生都说抽烟会得肺癌，对不对啊？他同事当中朋友当中有好多年轻人都没得肺癌，大家都抽，难道就轮到我得肺癌吗？他就这样。所以根据这个侥幸心理，所以他最后得了肺癌。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我跟你从医学上心理学上都分析了呀。好了，
那这种的话我们应该怎么改变呢？
改变嘛，做人实实在在呀，踏踏实实呀。
嗯，
不要拥有侥幸心理是最好的呀。
好的，
对不对啊？一就一，二就二呀。万一这个事情没有万一的，做足努力，做足准备，对不对啊？好了。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法布施师父的佛言佛语，如果没有人看的话，法布施的人还有功德吗？
有，你法布施出去，菩萨就给你记了。
好，感恩师父。还有就是。同修梦到自己想清理佛台的时候，老公和老公的好朋友好心的把佛台的佛具都搬到另外一张桌子上去了，顺序都被打乱了，她心里好着急。现实中她老公没有跟她住在一起，那个朋友也没有来过她家里，她昨天有擦香炉了，和这个有关系吗？
做梦是吧？
对，
做梦嘛，她擦香炉不如理不如法呀。
哦，
打乱了嘛，就是她擦香炉不如理不如法呀。
好，
擦香炉不要把香炉抬下来，放在上面慢慢擦嘛就好了。
放在佛台上。
你以为脏啊？不是脏呀，擦你的心呀。
嗯，好，好的，感恩师父。还有一般我们在菩萨和师父面前会自称弟子，那现在有的同修互相讲话的时候也是自称弟子，那如理如法吗？对方同修会因此而被业吗？
不会，他又不是师父，你称、你比方说，我们都是学生。对不对啊？你说我学生我，你跟这个学生讲学生我，你说说看，他就会作为老师啦。 傻的嘞，
不会。
好了。
嗯，好的，也是可以的。好好好，感恩师傅。同修没有修心灵法门之前，他是习惯性流产四次的，每次怀了三个月不到就流产了。他修了心灵法门之后，应用三大法宝，现在怀了两个月二十天。有师兄邀请他到几个群里面去分享，请问同修怀孕现在还不到三个月，他现在
不要
分享。
嗯，不要。
等到宝宝生下来再分享比较合适。
对呀、啊，对呀、啊，那因为气场。不对呀、啊，你不知道哪一个人他有嫉妒心，你这个宝宝就流掉了也不知道，因为人有嫉妒心的、
哦，
他影响你的气场的呀。你以为鼓掌的人都是赞叹你的？
嗯，
好了，
对，
好了。
万一有一些负能量就不好。
那当然了。
嗯
啊，
好，感恩师傅。还有就是《佛子天地游记》里，就是阎王会让有一些灵性会讲他们自己的因缘果报，然后童子记录下来警示世人。同修想问，什么样的灵性会有这种机会呢？
那要看的呀，他有悔改，他曾经学过佛法，
嗯，
都会有这种机会的。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然后最后跟师傅就是。稍微分享一下，那次师傅不是说会加持大家吗？然后晚上就梦到，就是师傅您在讲台上讲，然后桌子上放了一个特别特别大的蛋糕，然后像大如车轮一样，比那种结婚蛋糕还要大，还有好几层，然后说要就是分要分给大家吃
啊，让大家开心呀，高高兴兴呀、
啊，
梦见蛋糕绝对是好事情。有好事情发生了，
师傅、
嗯、
师傅总是会把梦里把好的东西啊，比方说还有鸡蛋啊，要分给大家吃。
鸡蛋是分给那些还没有完全吃全素的人。
哦，
嗯、好吧。
好，对不起，师傅，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的人吃很多都吃不胖，一直很瘦小，有没有玄学上的说法呀？
有啊，不行，营养不吸收呀，肠胃不行呀。
肠胃不好。
啊、肠胃好的话，吸收的话。肠胃分布到各种器官当中，它才会各种器官才会长得顺溜呀，长得顺溜人才会胖呀。
嗯，
你吃下去永远不胖的话，那说明你这个食物到了里边营养成分不均衡呀。
嗯嗯，那可以多吃一些就是归脾丸、香砂养胃丸这些吗？
可以的呀，肠胃保护好、
哦、
才能吸收呀，
嗯、
对不对、
嗯？
多吃点豆类呀，豆类最好了呀，啊。
嗯。
小蚕豆烧成一碗，甜甜咸咸的、
嗯、
你把它当饭吃啊、嗯、营养特别好。嗯。
哦，那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没什么要注意，多睡觉了。
哦。
长不胖跟睡觉也有关系，经常忧愁的人怎么会胖了？
嗯。
好了。
好，感恩师傅。师傅，问题问到这里，同学们让自己业障自己背、
嗯、
不让师傅背。
所以人家说有一句话叫心宽体胖呀。
对，
你心不宽，你身体怎么会胖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明白了。感恩您，感恩师傅，再见。
师傅好。
哎，你好。
师傅好，弟子给师傅请安。
哎，
师傅。
刚睡醒啊？
嗯，不是，师傅，我不知道说什么呀。
嗯，我说你讲话的声音像刚睡醒一样。
我在念经，师傅。
啊。
感恩师傅。
不知道说什么、
嗯，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那么想师傅
哦，想师傅真是没
想师傅非常想
嗯，多看看那个吧，想师傅多看看那个师傅的那个白话佛法
嗯，
好吧
嗯，弟子修的也不好，特别想打电话也害怕打通
嗯，
真的很害怕打通，怕
有什么好怕的，这种心理 这种心理就是有就内疚的心理啊，就是因为师父在你们身上花了这么多精力让你们好好学，你们每一个人都没有付出很多，没有好好学呀、啊、你们就看见师父就会觉得害怕呀，这叫一个学生老师叫你做功课你没好好做，这老学生就看见老师害怕，这很正常，明白了吗？
对，师父、
啊、
每次就又想打通又害怕打通，就那种感觉
嗯。把这种感觉放掉嘛就好了呀，
嗯
啊，
嗯嗯
乖一点，
师傅，
啊，乖一点，
师傅，
啊，
嗯，师傅，我想问你，
嗯，
那怎么样？就是说我们在修行中，那怎么样能做到像师傅一样，真的爱别人啊？师傅，我总是那么自私。
你这么自私的话，你怎么能爱别人呢？爱别人你要有对别人的一种慈悲心，你才能爱众生呀，对不对啊？你不能慈悲，你怎么爱众生啊？明白吗？嗯，
对。可是我知道，我心里是知道的，我特别想这样，我也经常告诉菩萨，
忧郁症、啊，
可是在日常生活中，
忧郁、
啊、就是做不到。
忧郁呀、啊，忧郁症要把它去除啊，要多念心经啊。任何一个人都会忧郁，忧郁就是因为你过分的去做某一件事情，过分的去想某一件事情，过分的去执着某一件事情，就会忧郁。听懂了吗？
嗯，
所以你做什么事情想了不要过头，说了不要过头，听了不要过头，那你这个人才是中庸之道啊，对不对啊？
嗯，
啊、
嗯，
中观中道了啊。
嗯，感恩师父。
嗯，
师父现在一直在那个博客，最近开始给我们讲四无相，然后当无所住，要住心，要止住念头。
对啊，
可是这些真的好难，师父。
修行难吗？
好难，
修行难了，难
太难了。
你要让人家尊重你，你说难不啦？因为你的干净，你的坚强，你的忍辱，别人才会尊重你呀、啊。有什么好难的？自己只要用心去做，每天一点点、一点点这么累积。时间长了嘛就成功了呀，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人家花一个月做到的事情，你花一年总做得到了吧？啊，
嗯，
好了，嗯，
师父，那个我比方说，我早上起床总是困难，就是一段时间能起来，一段时间又起不来了，这是什么原因啊？
肝呢？肝有问题。
肝
啊，你要保护好自己的肝呢，嗯，明白了吗？多喝水呀、
啊，
多喝水，好吧？
我有时候喝水喝不下去
啊，这就是问题啊，你水喝不下去，水喝不下去嘛，你就自己有时候在调节自己的饮食方面多下点功夫呀，明白了吗？
嗯，
吃点干的东西，然后就喝水就喝得下去了。吃点干的东西，
吃的干，就是我比方说这两天念经状态好，或是怎么样的，喝水就觉得口水特别甘甜。
对呀、
啊。如果几天状态不好的时候，水一口都不想喝，几天不喝一口水都不会觉得渴。
啊，不会觉得渴，并不代表你不缺水呀、啊，傻姑娘。
对对对，是我知道，师傅。
好了，明白吗？
师傅，
啊，
其实。就是说我在这段时间给你打电话，我就总结出来了，特别是你特别想打通，特别想打通，特别渴望打通的时候，那个时候并不能打通，真的你放开的时候，放空的时候，哎，电话就能通了。
嗯，
是不是也是说我们修行也是这样的？真的就
是
哎呀，
我不是跟你们讲过吗？一个人掉在水里、啊、当你特别想求生欲特别强的时候，拼命在水中滑，你越来越往下沉，等到你说算了算了，死了就死了，无所谓了。两手一放，他浮上来了，对不对啊？
嗯嗯、
啊，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嗯，还有在工作中，可能是我也不追求这些东西，工作中的什么事情都能放得开，都能放得下。但是在学佛当中，就特别在意师兄们怎么看我呀，怎么想我呀，
忧郁啊，
或者怎么
忧郁啊，
就是。
这就是
我忧郁吗，师父？我有忧郁症吗？
啊、你这个典型的忧郁症，只是前期的，嗯。
我心经108了，还需要加吗，师父？
108，你要多看白话佛法，你才能制止你的忧郁啊。
嗯，对，我白话佛法是看得少，师父。
太少了，没有智慧呀、啊，没智慧不行。
嗯。
啊。
嗯。以后。
治疗忧郁症最好的方法，多看师父的白话佛法呀。明白吗？
嗯，师父白话佛法，气场特别强大，有时候在佛法白话佛法里，真的能就是能接师父的气场，
对、
啊、那种气场太强大了。
嗯，对呀、啊。
我前段时间学白话学的特别多，然后念经的速度呀，
嗯、
就是小房子的那个数量都能提升。
嗯、
这段时间就白话是看的比较少，就光专赶赶小房子了。
嗯，
然后就是各方面就是状态就不如以前。
对呀、
啊，白话真的特别好，
对啊、
特别好。
对啊，就是这样啊，明白了吗？
嗯、
好好改了啊。
嗯，好，师傅。
所以你不是说没有智慧的人，只是你的智慧被你的烦恼所阻碍了、挡住了， 所以你就生不出智慧，只生出烦恼了，明白了吗？
嗯，知道师父。
好了，
我元宵节求菩萨要打通电话，我真的打通了。其实我想打通图腾电话，我想帮师兄问他的。有一位师兄，他念经，他老是就是说，他每次见他就哭哭啼啼的，他就说他很难受，他就说他头痛，就是说被灵性折磨的很难受，就是我怎么不，但我自己的组合跟不上，我也帮不上他。
那你就是离他远一点呀、啊，那你自己又帮不了别人，你还去受他影响干嘛了？没办法的呀、嗯、这个世界只能先帮自己呀，偏向小仇小乘呀，再修大乘呀，怎么办了？你连自己的功德都不够，你怎么帮人啦？我问你呀。
哎呀师父
啊，明白了吗？
谢谢师父
啊，
我谢谢师父，我没有智慧
啊，太没智慧了呀啊，
对不起师父，
听话、
嗯、
啊，好吗？
好、
嗯、
感恩师父。
好，
嗯，其他的我也没有问题了。
好，乖一点，好好念经，多看白话佛法啊！今天跟你讲话的主题，多看白话佛法，好吗？
我记住了，师父，我记住了。
好的。
那有时候一件事情知道这样，但是做不到，也是业障所致。
做不到就是业障啊，有阻碍啊，做不到尽量去做呀，听不得懂吗？哪一个人生来就做得到的？哪一件事情不是经过自己努力才做到的？明白了吗？
嗯，那师父，那就说我修心中。现在比方说我就刚才跟你举例说的起床，比方我今天起床起得早，我就很多的时间能看白话，那我就这种这周而复始的这种就是一段一段的，这样怎么办呀？我起不来，我就会念礼佛，就是我就会念礼佛，有时候时间赶不及了，就是今天的礼佛就是没有忏悔这个业障，然后这个就是会加重，睡得更起得更晚，睡得更沉、
嗯、这坚持啊，坚持就是胜利，好吗？
坚持、嗯、
啊，坚持啊，好了，好，
感恩师父、
嗯、
感恩菩萨、
嗯、
感恩师父，我会多看白话佛法的、
嗯、好，
就今天跟师父说了，而且重视虽是重道的愿，
好，
一定要做到、
嗯、
做不到就是违背师父。
好，好，
感恩师父，
再见啊、
嗯、
再见、嗯、喂你好。
喂师父您好
啊。
师父能听到吗？
听到，请讲。
哦，好，弟子给师父请安。我今天帮同修问几个问题，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第一个问题是，就是同修他吃素十年左右了，现在吃很多东西都会犯困，但是血糖没有问题。他吃豆制品、青菜、黄瓜、西红柿、白菜之类很多常见的蔬菜都不行，吃完就困得念不了经，也做不成事。现在吃了不犯困的菜都很少了。像这种情况是什么业障导致的？
糖尿病业障
啊，
糖尿病了、
哦、
嗯。
那他说他血糖没问题。
没问题啊，你叫他测饭后两个小时之后的血糖。
哦。
吃完了就想睡觉的话、哦、一个两个情况，一个是吃得太饱。
哦。
还有一个就是血糖高。
哦，血糖高。
啊，如果你吃得太饱的话呢，因为你大脑缺血。你的血液全部跑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了嘛，大脑缺血，人就觉得疲倦呀，明白了吗？
嗯、是的、
嗯、
明白了。
好了。
哦，好的，感恩师父。一开始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梦见在班级里面吃饭，一个同学走过来拿了一大叠学校通知的单页让同修发给大家，意识里面同修好像是班长，单页的内容感觉是收费的通知，班里每个人都要交都需要交的费用，具体多少费用没看到，但是听到别的同学在说好像要5000多元，现实里同修不是学生，就想问这个梦里面的5000多元是代表多少张小房子呢？
啊，至少50张以上吧。嗯、
哦，至少50张。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就是想问师父，执着心重的人是不是分别心也很重呢？
是啊，执着的人一定有分别的，所以叫分别执着呀。
那如何去对治这个执着心呢？
很简单了，什么事情都无所谓嘛，就对峙了呀，有什么意思啦、
哦、
你讲讲，你总归要死的，什么东西带着走的啦？
嗯，是的。
给他们就给他了，讲句话被人家骂嘛就骂了，被人家讽刺嘛就讽刺了，有什么面子啦、
哦、
要面子的人那么最傻的呀。
哦，是的。
对不对啦？你小时候、哦、你为了面子你伤了多少人啦？你为了面子你自己伤害自己不啦？
是的。
好了，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
好了，
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然后想请教师傅，我们在修行中难免会有问题存在，但是自己却又不能及时的察觉，如果有同修帮他指出问题，他不但不接受，或者表面接受，心中不悦，甚至还起了嗔恨心，那么像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那果报后面倒霉呀、
啊、哦，
以后嘛肯定倒霉呀、啊、假的嘛、哦、假到底嘛，终有一天变成真的爆发了呀。
哦，
我举个简单例子，夫妻两个人对不对啊，一个老婆天天讲老公毛病，她老公嘴巴里面说啊，好好好，就是不改，就是不卖账、
啊、
还起嗔恨心，到后来嘛，终有一天老婆离开他呀，最后嘛自己孤寡一人呀、啊。好了，
哦，是的，
好了、
哦，
这就不叫报应啊，人家女人实在不能忍受跟你生活了呀，人家走了呀，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
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啊。
哦，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问题是，同修最近下半身冰凉，他这个毛病以前很严重，后来念经念好了，前段时间帮一个新同修放生了三条黑鱼，回来就犯了老毛病，后来就梦见自己的被套上绣着三条大黑鱼，栩栩如生，还有一条黑鱼掉到床边，梦里他还跟其他同修说平时都是放这么大的黑鱼，同修最近旧病复发，会不会跟这三条黑鱼有关？是不是帮新同修放生背业了？
提早爆发，三条黑鱼帮他提早爆发，他赶快念经，念掉之后他晚年、
哦、
本来这个业障是晚年报的。
哦，
好事情，
哦、那他就是要
好事情。
哦，那是他是要念小房子还是往生咒呢？
小房子。嗯。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还有就是有个同修，他的腿膝盖一直冰冷，应该怎样念经改善？有什么经文是可以调节血液循环的？
大悲咒呀。
哦，就是大悲咒。好，那他是不是要一边念大悲咒，一边就这样用手去搓这个膝盖？
泡脚呀，搓个魂呐、啊
哦，
泡脚嘛就好了呀。
哦、
脚底涌泉穴呀、
哦，
很多穴呀、啊，穴位呀、啊，只要一热，它就往上窜呀。脚底水里边没地方跑了嘛，只能往上窜了呀。这就叫让血、
哦、
血液回流呀，这还不懂啊？为什么走路走得多了腿会发热了？
哦，是的，
啊、
是脚底在。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同修的儿子也吃素了，现在是二年级。他有一个坏习惯，就是喜欢吃鼻屎，就是用手挖了再吃，怎么教育都改不掉。就是问这个是什么？
喜欢挖鼻子吃屎，很多小孩子都有这个毛病。过去小学里有很多小朋友已经上小学了还在吃鼻屎呢，这就是时间长了呀，形成了一个爱好一样的，他觉得咸滋滋的、
哦、
所以过去有一种盐津枣，人家就以为像鼻屎一样的呀。
啊，这样的
啊，听得懂吗？
哦、那就
改呀、
啊、
什么改呀、啊哦、骂他讲他啊、
哦、
要讲啊、哎、天天在这讲他丢，要丢他脸的，要跟他说你丢脸不丢脸，我明天去告诉你老师，告诉你同学好吧。
嗯，
就这么讲啊。
就是要教育
啊。然后到网上去查一查鼻屎有多脏，给他看细菌、
哦、对的，
听得懂吗？好了。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然后还有一个同修许愿不吃蛋，然后蛋糕和面包除外，最近有吃了零食饼干和蛋卷两次，感觉到蛋味比较重，吃了就拉肚子，像这个要念多少礼佛大忏悔文？
三遍。嗯，
三遍。那为什么就是吃了蛋会拉肚子？是不是因为蛋里面那种荤的成分很重了？
对了，因为他不吃了，他这个肠胃里面就不吸收这些东西了呀。
哦，就是一个人的愿力也会影响到就是肠胃。
那当然了、
就是、
开什么玩笑啊、
哦、
绝对的。
哦、
我问是为什么我有一个人的愿力，为什么一个人的感情不好了，为什么肝肠冲断了，为什么跟肝肠有关系啊、
哦、
还这还不懂啊、
哦、明白了。
你蛋，你很大的蛋味的话你就不能吃了呀，一点点镶嵌在里边那问题还不大，你已经有很大的蛋味了，蛋搅了都讲明是蛋的，那你就不能再吃了呀。
哦，这就相当于是鸡蛋了。
对啦，吃了之后你不就变坏蛋了。
哦，那像蛋卷这种也不能吃吧？
不能吃了，凡是有蛋带名字的就不能吃了。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请师傅骂骂我，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又很懈怠。
你三天两都懈怠好了，懈怠到自己碰到事情再哭吧。
哦、
你想以后不哭、嗯，现在就好好努力，听不懂啊？
明白了。
好了。
嗯，感恩师傅。
好了，嗯。
嗯，请师傅保重身体。
再见，
师傅再见，
再见。 喂，你好。喂。喂。
哎。
哎，请讲。
听得到吗？
听得到，请讲。
啊，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
嗯，谢谢。
祝宵节快乐。
啊，谢谢。
那帮同修问一个问题，就、师傅开示我们可以插香炉时求财，财运好。那有同修担心这是求人天福报，会用掉很多功德，请师傅开示一下，这样会不会用掉自己的功德呢？
肯定会的啦。你想想看，你要去求财的话，你当然用人当然是变成人天福报了。师傅在法会上开示这个，因为下面坐的很多的他不是佛友啊，他是当地的那个澳大利亚那些啊华人华侨啊，当地的还有一些西人朋友呀，所以他们希望求财的人，所以师父教他们一些方法呀，听得懂吗？
哦，是这样。
哎，并不是说对境界高的人呐、啊，你说境界高的人还会去求财不啦？
哈、
哎、
对的对。
明白了吗？嗯。
啊，好的，感恩师父。那另外想问一下，就是平时这个插香，因为现在同都他心非常想求财嘛，所以他就念好经以后就香炉抱下来以后走到哪里插到哪里，这个是有时间限制吗？就是他觉得一直插一直插就会很有财运出来。
不是的，不是的，嗯，香要烧完，烧完了之后没烧香之前，
嗯，
可以放在佛台上也可以插，不要动它香炉。你如果把香炉拿下来之后插就可以动香炉，如果你放在佛台上，你香炉不能转，只能自己的手转，明白了吗？
好的。那他如果拿下来以后可以就是走到哪里插到哪里吧，比如
那不要啦，
一会儿在这边，
那不要那不要那顶在头上算了嗯，
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有个同修呢，他脚是平脚底的，然后走路就比较困难，想问像这种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化解？
这鞋子啊，鞋子两边垫的高一点啊，就是脚前掌、小前掌和脚后跟垫的高一点，当中不就腾出来了吗？
啊，
从鞋子上想办法呀，明白了吗？这种人呢，不好意思讲。这至少有一次是做过这个动物道，嗯。
哦，好的，感恩师傅开示。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下雨天有的人心情不好，为什么有的人晚上心情也会不好？玄学上有什么讲究吗？
阴呀，属阴呀，下雨嘛属阴呀，阴天嘛对所有的人心情都会不好的呀。
哦。
啊，明白了吗？晚上属什么啦？
晚上也是属阴。
好啦。属阴的人们当然心情不好了，明白了吗？如果你晚上心情也好、
哦、
说明你能驾驭你自己的阴气呀、
啊。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父开示。然后就是还有一个梦，就是梦有一位同修梦到天机老人说他为什么下来人间，然后就梦里显现好漂亮的莲花池。然后那个同修梦里说，要问那个天机老人的时候，那个天机老人就说，别问了，因为让你知道了，你会哭得更伤心。然后那个天机老人就飞走了，莲花池也没了。
嗯，莲花池下来的呀，小童子呀，或者小菩萨呀，下来救人的呀，救人人没救，跑到享受人天不报，最后嘛感情一塌糊涂。痛哭流涕，就是他的命啊。
哦，对，他因为这个小孩子本身有念一段时间经，后来就没有继续再念了。
一定会倒霉的。嗯。
哦，好的好的。
嗯。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今天问题问完了，
好，
感恩师父。
一定要鼓励小孩子。
嗯。
听得懂吗？多让他听
啊，
台长爷爷过去的那些录音啊、录像啊。啊，白话佛法跟他一起学，不要把他当成一个小孩子，把他当成个大人这么教育，明白了吗？
啊，
嗯，
好的好的，感恩师父开示。
嗯，好了。
啊，师父再见。
再见。喂，你好。
喂。
你好。 请讲。
师傅好，弟子给您请啊。感恩师傅，我问几个问题。小童子的，就是天上的童子境界，是不是有很多小孩子的特征在身上啊？
对呀、啊，对呀、啊。
哦。
有很多、
就是、
有很多特征啊、嗯，明白了吗？
哦。
就是说纯洁，比方说非常
纯洁
啊，天上的小童子、
哦，
明白吗？
那。就是说他就像个就是像个像人间的这种小孩子一样，人家在人间都说他你怎么就是长不大这种，反正就是做事也挺简单的这种、也是一种特征哦。
对啊，他是纯洁啊，纯洁的孩子们就是这样，小童子呀、啊、小童子，小童子的命是什么意思了？小童子的命就是干净呀，明白了吗、
哦、
啊，童子命，
明白了。
人家说童子命嘛，就是我们说啊，不管怎么样说啊，你这个孩子很干净啊、
嗯、
然后呢这孩子呢很容易得到人家喜欢啊、
嗯、对的。
然后你这孩子呢、
嗯、
可能这辈子就没老婆了，没老婆了、
哦、
就是干净、
嗯、
啊，你是小童子的命、
哦、
那么就说明你这辈子不应该做那种事情了。
嗯，明白了。好的好的。那就是说就是比如说这个小童子就是在人间的这个环境下，很多人会说他很有些事情做得很简单也很幼稚。那他就是那怎么才能提升自己的这种行为和境界呢？
实际上童子命啊、就是一种说法啊、对不对啊，其实实际上童子童女啊是元神的一种、啊人的元
神、
的
一种，
也就是说你这个人本来就是一个很纯洁的孩子。
嗯
啊，如果从天上来讲，你就是跟着菩萨很紧的修行的。
嗯
啊，就是在你在人间讲起来，你跟着一个师父在边上倒水呀、啊、
嗯
啊给帮着跟着师父边上啊一起在做功德啦，但是呢、
嗯
在命根当中呢没有犯男女之相啦。
嗯，
明白吗？一般童子都不会说、就不会说十八岁以上这个人就不是童子命，就是小孩子的时候、所以道家呢、过去讲童子命是道家三清呀，啊就是
道家三清
、天尊身边的修行的小童子童女。
嗯，
明白了吗？
哦、
他们到了人间来，他们到人间来就是奉师命下来到人间来执行人间红尘、来行道，就是到人间这个、人间这个地方来救度众生、当然也有罚下来的、也有偷偷跑下来的。
哦，偷偷跑下来的
啊、
嗯、
偷偷跑下来的嘛就要会被收上去啊、很多人、童子命嘛很早就会死掉呀，所以人家说你这个童子命就死得早呀、
对，
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好的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师父有同修的父母就是说他们过世了，但是呢之前就是跟菩萨有许愿，想要就是要尽自己的能量，希望是父母就是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像许愿一样的。但是呢因为通过修了我们法门知道小房子可以超度，但是他亡人本身没有这个根基，就是说也没有这个境界能达到上面去。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同修想问师父，他是不是当时发下这个愿算不算违愿？
发下这个愿是不是违愿啊？
对，因为亡人本身他没有这个根基，没办法超度到上面。
嗯，
就是根基会比较浅，最多就是到玉界天不能再上去啦，或者怎么样子的。
是啊是啊是啊。
那这样子同修还是想要把父母超生到上面，那之前跟菩萨许愿一定要把父母就是说超度到极乐世界，那这样的情况下同修应该怎么处理这件看待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
哦，对不起，我可能没表达好。就是同修当时跟菩萨有讲，一定要把亡人就是父母超脱六道，超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呢，一直就是说现在念小房子超度父母，但是上次问了师父图腾，师父有说这个亡人本身根基就不高的，超不上去的，不可能超脱六道的。
对，
那这样子的情况怎么办？他算不算违愿啊？
你。 不算的呀，你归你有美好的意愿，你归你烧呀，你帮他、
哦、
尽量帮他努力去争取啊。
哦、
啊，你如果争取到哪一集嘛，哪一节嘛，就算哪一节了，这为什么怨了？你的心是完全想让他超出六道的呀，
嗯，
对不对呀？他超不上去，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就像师父一样、
哦，
我对你们是抱以衷心的希望、
嗯，
你们上不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当然有关系了，
嗯、
师父也说明没有把你们教育好啊。当然，
嗯、
但是这关系大不大了？不是太大呀，听不懂啊？
哦，明白了。
嗯，好了。
嗯，好的，好的。那师傅就是说，如果说已经跟同修讲了，不用去，就是说不要念了，他已经在很高的天，欲界天啦、
嗯、
这些了。嗯，然后嗯，同修还是想要多念，这样子也可以吧？
就可以，完全可以。
也可以。
嗯。
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然后同修有梦到，梦到有人把它变成蚂蚁的大小放到了蚂蚁窝里，他看到了蚂蚁在采集和种植一种有机物，这种东西可以吸附蚂蚁窝内的粪便和脏物。后来有一只蚂蚁发现同修是人，喊着发现一个人，同修就出了蚂蚁窝就变大了。请问这个梦有什么含义吗？
很简单了，他曾经是一个蚂蚁头啊。哎，
哦，他曾经，哦，这样子
啊，听不懂啊。
哦、
啊、
明白了。好的好的，嗯，好的好的，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嗯，有师兄发愿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请问许愿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做到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嗯，就是才不算违愿啊？
学师父呀。
哦，学师父。
很简单
喽、哦嗯、
师父不就是天天在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千手千眼啊，在广播里讲，开法会、
嗯、
见人就教育，见人就说、
嗯、
这里出书，这里出、
嗯、
啊，出这个出那个，这不就是在、
嗯、
在行愿呢，明白了吗？
嗯
啊，
明白了、嗯、好的好的，嗯、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嗯，就是请问怎么确定自己许愿仪式修成有没有许上去啊？
许愿仪式修成，
嗯，
没有许上去，
嗯、
啊，
对，
你很简单了，你说你许愿了，对不对啊？你不要去管他许成没许成啊，
哦，
有什么好讲的？
就尽自己努力做，
尽自己努力呀、
啊，
啊，你就是就进了大学，你就好好读书就好了呀。你、
哦、
你一进大学，你说我毕业得了，毕业不了，那你就执着了呀。
对对对，还是要通过自己努力，要好好学习啊。
对呀、
啊，嗯，
现在明白了。
好的，
嗯，
明白了。好的，好的，嗯，感恩师傅，今天没有什么问题了。嗯嗯，感恩师傅，他们自己的业障自己背，感恩师傅，感恩关心，
再
见，再
见。所以人生就是在困惑当中成长，就是在疑惑当中锻炼。就是在烦恼当中啊解决。所以一个人要想在人生过得好，首先要知道他了解的烦恼是什么，了解困难是什么，那你才能改变啊，啊，否则你根本改变不了的呀，啊，所以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在困惑当中，在疑惑当中生存。我看看啊，喂，你好，喂，喂。喂
，Hello，
哎，你好，
你好，
哎，你好，你好，
哎，怎么办？办好，哎，听到吗，台长？
听到，你讲吧。
哎，台长，帮我提醒一下自己，那东西问，打来加持加持。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人。
你打不习惯了，台长。帮我提醒两句。
提醒两句呢，首先呢。一个人活在世界上，学佛要记住，这是一个长久的工作，长久的任务，思维上长久的清洁剂，要把自己凡是自私的心都要清洁掉。人家开心你要开心，人家烦恼你要不舒服难过，觉得人家很可怜，那你这个心就是长存在菩萨的境界上了，明白了吗？你经常想想，人家开心你开心不啦？
开心。
人家好了你开心吗？
对呀，这些问题很难答的。
好了，有时候有时候有嫉妒心的呀，有嫉妒心嘛，就说明你不是菩萨呀，你还是人呐，人才会有嫉妒心啊，菩萨会嫉妒不啦？好了，
好，
明白吗？
台长，
好，再见，再见，嗯，
对对，
嗯，才有打进电话来加持的，嗯，喂，你好，
师傅，
啊，抓紧时间，小丫头，给你给你五分钟，嗯。
哦，等一下，
六分钟，嗯，讲吧，嗯，
啊，对不起，师傅，请感恩观师傅，来感恩师傅，先打通了，啊，师傅，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
嗯，
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法缘的话是什么意思的？
法缘嘛，就是你跟菩萨啦，跟你比方说你学佛的人呐，就有法缘了呀，你跟菩萨有缘分，不就叫法缘吗？嗯。
跟菩萨有缘分
啊，你跟菩萨有缘分吗？就是佛法的缘分呀，法缘呀。
哦
啊，哦哦哦。
那个还有个问题，师傅，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话都有一个能量场，都有一个气场。
嗯。
比如说气场，就人跟人之间的能量场的话，
嗯，
就相互之间的影响是怎样产生影响的呢？
嗯。怎么样来影响的？这个人的负能量你知道不啦？这个人整天在你面前，对不对啊？整天在你面前抱怨呐、啊，说人家不好啦，讲讲哭哭的，这种人就叫负能量。我问你，你听到他哭了之后，你会烦不啦？
对。
好了。
会烦的。
你会烦了吗？就对了，烦了吗？就是烦了呀，明白吗？
哦。
明白吗？这就你接受他的负能量了呀，这不懂啊？
对，那我们怎样避免，就是说不受他人负能量的影响？
少听少看，少接触少讲，这就进入初禅，听不懂啊？
初禅
啊，什么都听不懂的、
哦、
初禅。
哦，好的。
初禅就是先干净自己，才能帮助别人，听不懂啊？
嗯，对，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受那个气场的干扰，
好了，
会把你的那个内环境全部给打乱。
对呀、啊，谁叫你去乱接触人的啦？不好的人你去多接触干嘛？你跟台长接触，你会把你思维打乱不啦？
啊，不会。
好了、
就是，
那你要跟正能量的人接触呀，嗯、明白了吗？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个，这个人间的话，肯定会接触很多人的呀。
啊。就这么简单咯，明白了吗、
哦、
自己要记住了、哦、啊，菩萨在心啊，菩萨在心里、
嗯、
啊，就很简单咯，明白了吗？要把菩萨天天放在心里、嗯、啊。
哦，好的，师傅啊。
嗯。
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有的时候会讲会讲有的弟子没有脑子，师傅，是不是他很没智慧啊？你说没脑子？
对呀、啊，没脑子嘛，就是没智慧呀、啊。没脑子还有智慧啦，傻姑娘。
那怎么办呢？像这种
念经
的弟子，
多看白话佛法。听不懂啊？念心经，多看白话佛法，听不懂啊？
哦。
好了。
好的。
嗯。
好的，好的。
嗯。
你稍微等一下啊。师傅，就是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比如说人跟人之间的话，相生相克，它是有什么因缘吗？还是
啊，前世当然有因缘了，没因缘相什么生啊，相什么克啊？你跟他上辈子没有因缘，你会相生相克的？
是因缘而产生的相生相克。
对啊，一世界上万物离不开一个缘分呐、啊，缘字啊，你跟菩萨认识都是缘分的、啊。
那我们今世遇到的一些人的话，是今世占多少，前世占多少的？
那不一样的呀，你要看的呀。有的人嘛，前世缘分深，今世缘分薄；有的人嘛，前世缘分深，今世缘分薄，都有的呀。你就像等于你吃完饭之后，我问你，你今天吃菜多还是饭多啦？你讲得清楚的。
哦，也就是说缘分的话，还是说
像你这种人
讲不清道不明的，
像你这种人一讲嘛就是没脑子的人。
哎呀，那怎么办呢？我说没脑子怎么办？
没脑子，没脑子就是没智慧，没智慧就是被情所伤过，感情上伤害过的人就是没脑子的，听不懂啊？因为任何人在感情上过分的动用了之后，他的智商那是 zero， 就是一个零，听不懂啊？
嗯。
好了。
哦，好的，师傅。
哦，真的可以。
师傅，还可以问吗？
你讲啊。
就是比如说就说下杠头，我不大理解，就是下杠头怎么下的。就是说比如说被别人下杠头的话，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什么个原理啊？气场呀。
对，
我问你呀、啊、你谈过恋爱不啦？
嗯。
你知道男朋友现在在生你气你难过不啦？你这人真的，你还不知道，你连人家对你生气你都不知道，你这个人还是人呐？
哦，就是说别人对你生气的话，你等你下杠头，这个意思吗？
小杠头呀，人家恨你呀，人家生你气的话，你没感觉的，你让人家生气了，你没感觉的，你是人不啦？
对，就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就是胸口会很闷，不知道为什么无缘无故的闷。
那你说什么原理了？讲给我听呀。
就是气场意念嘛。
好了，你自己回答你的问题嘛就好了，一点都不动脑筋的。你这个人简直就是个没脑子的人，怎么化解？好好念经了，天天还吃的荤，你这种人能好的？
我吃。
你现在全素了，你只不过半素而已啊。
我吃全素的。
你吃全素了？你再讲。
我有吃荤吗？
你鸡蛋吃了吗？
不吃的。
你不吃的？你什么时候吃素的？讲给我听啊。
就是学佛，后来就设佛台，后来就。
几几年啊？
我想想，2016年八月初一许愿的。
2016年。
对。
那你如果你吃素了，你还是这个脑子，说明你的上辈子你真的是不知道做了多欠了多少情债了。
就我欠了情债，我上辈子是不是男的？
哎，人家听广播，所有的人都知道，就你不知道。哎，糊里糊涂的，一辈子糊里糊涂的。
师傅，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我怎么样去念经化解呢？
一直念经，一直化解，少谈恋爱。
跟菩萨讲吗？
少谈恋爱，什么都可以跟菩萨讲。
就是
像你这种
人，就是化解我感情方面的业障嘛。
对呀、啊，你像你这种人，我根本不相信你吃素的人。
嗯，我确实吃素的，师傅，我这个还是挺严谨的。
我问你一句话，你跟朋友出去有没有吃过荤呢？
跟朋友，就是我许愿吃全素之后的话。
对呀、
啊，
偶然的有没有啊？
偶然的，你是不是感应到了？因为你是不是感应到了？就是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了。我现在
气场
的这个
就是荤的气场。
我旁边的人在烧，因为我跟他们是那个住在不住在一个房间，但是住在一个厨房间的，他们在烧那个大蒜，我都闻到了，就挺熏人的，但不是我吃的，就现在。
嗯，你反正注意点吧，反正你的气场非常不好，我就讲给你听了。
我气场不好。
嗯，你这个简直就
哪方面呢？
脑子不好呀。你现在什么都记不住，什么都搞不清楚，你还哪方面啊？你好好念经，好好把师父的白话佛法看看。你告诉我，你白话佛法看不看啦？说实话。
哦，就是我最近的话看的不是特别的。
好了，别找理由了。你什么时候看过啊？好了，要再搞了，还最近了。老实一点啦，多看看，多长点智慧。好了，再见了。好吧。
哦，好的，师傅。
嗯，
好
好修了。
我
你这辈子你要是不修出来，你下辈子完了，再还是来做人，而且不会做一个很好的人的，还是在情感里边还来还去，还不下，还不完家，听不懂啊？
哦，师傅，就是我可以针对这个事情，就是来化解这个吗？
念经，你看看你今世啊，像你这种脑子啊，你这种人不被人家骗的、啊，谁被人家骗啊？
对，我可能就情债欠太多了，我出去上班的话也会有这种缘分，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觉得很开心是吧？
不开心，就是有时候觉得
不开心的话，你就会老实一点，眼睛不要去看人男人，眼睛去看干嘛？少看。
哦，那我怎么样彻底解决呢，师傅？
穿的不要太好，耳朵上不要挂东西，穿的不要太好看。不该穿的东西要穿的朴素一点，谁来看你啊？戴副眼镜。
就是、也没用的，这样子就是也没用。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这个两个二毛子老盯着人家。好了好了，你不要讲了，我都看到你了。好了，好好念经吧，听得懂吗？没用了，像你这种人，我告诉你要不是师父帮帮你啊，你就心理医生每次去治疗去吧，心理出问题了，明白了吗？你看我跟你讲一句话，你要等半天才回答我的，说明你的脑容量不够，说明你的智慧根本不深，反应很慢的人就说明他的智慧没有啊，这还不懂啊？好了，
对，我也不知道，我以前
多念经，多念经，多念心经，听不懂啊？多看白话佛法，明白了吗？好了，再见了，再见了。
好的，感恩师傅，自己让自己不要受悲，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感恩。
你看看一个人糊涂的时候，搞不清楚的时候，多可怜呐、啊！什么事情你跟他讲话，他要想半天的，脑子根本不管用啊！你说他脑子到哪里去了？同样大家都有脑容量，为什么他没有啊？因为他都到感情上去了。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